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崇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的是旧约浅说，一同来呢对旧约圣经呢有一个的基本的概念上的学习。来到今天呢是第22讲了，李崇恩继续在节目里跟你来分享旧约的一些的内容，一同的学习。今天崇恩给了这一课呢一个四个字的主题啊，就是活出意义。活出意义，你很快呢就会联想到，哎，这是良友电台2011年的年度主题啊。你是跟我们介绍年度主题电台活动呢，还是讲旧约圣经呢？原来这两者呢是可以放到一起来学习的。当我讲活出意义的时候，有没有帮助你去想到哪一卷旧约的书卷可以成为活出意义的一个学习基础呢？当然是从诗歌智慧书当中去联想了，因为最近呢，崇恩与听众朋友，我们的学生呢，一起来研习的啊，学习的就是诗歌智慧书。你想到是哪一卷吗？就是传道书，活出意义，传道书。近年来呢，在良友电台的侍奉当中呢，我们同工都会配合我们的年度主题进行圣经书卷的一些配合的阅读。像2010年主题是同行在爱中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集中来分享约翰一书。到了2011年主题是活出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选读传道书来作为一个配合。除了同工自己去读经之外呢，电台也邀请了神学院老师对书卷做专题的讲解，帮助同工去建立基本的概念和认识。此外呢，又鼓励同工购买有关的解经书籍，一同来研习和分享的。说到传道书的研读呢，对崇恩来说哈，也带来新的启发，新的学习。因为这一卷书的信息呢，一直以来很容易被人误解。有些信徒以为啊，这书呢看来好像很消极哈，于是会觉得在日光之下我们过的生活，哎呀，毫无意义，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切切的等候，可想地上的日子可以早日的过去，我们要做的是单单羡慕将来在天上的那些的生活事物，因此呢就不再认真的投入现实的生活当中。那没错哈，传道者呢的确指出了日光之下的虚空，但他所指的虚空呢，并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一种空虚。这个虚空呢，是认识人生的一个主要的真相。有了这个认识呢，我们才知道怎样的生活，才懂得真正的活的意义。因此呢，传道书呢并不是教导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相反的，它是提醒我们如何在日光之下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是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呢首先要建立的一个观点。所以电台主题既然是活出意义，那么查考传道书呢就是最适合不过的事情了。说到传道书的作者呢，按照书卷本身的介绍哈，就说到那个主角传道者是那一位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按传道书的内容来说，这位传道者呢很可能就是那个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因为他曾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他也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又有很多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虽然呢，我们没有绝对的资料证实传道书就是所罗门的著作，但当我们了解到关于传道者的背景资料之后，我们就会想，真的没有谁比所罗门更适合成为这位传道者。所以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呢，同时想到所罗门，就可以更明白书中主角对人生的种种的反省了。说到我们要了解传道书呢，有几方面的一些的前提呢，我们要知道。当知道了之后呢，对我们去了解传道书呢，绝对是有帮助的。第一方面呢，我们要认识到传道书是希伯来的智慧文学的作品。说到希伯来智慧文学呢，最少有三个特点哈。第一方面，神呢是智慧的源头，特别是箴言书就常常提到神统管着一切，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认识神的人呢，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第二方面，智慧文学注重现实的问题，约伯记提到苦难，传道书呢其实也讲现实的生活。好，第三呢，任何人都要知道怎样去做人，怎样进入现实的生活，因为希伯来人呢并不注重理论的，他们更注重的是现实的生活，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探讨和体验人生。所以呢，有学者就称智慧文学是神学性的人类学。传道书的内容提到人的生活，但关键是这个人呢不能够脱离神，表面上看来是以人为主，但其实说到底呢还是以神为主。人不可以脱离神而单独的存在，我们都必须有神才有人生的真正的意义的。所以由地到天，由人到神，由现今到永恒，由现实到超脱现实，那这个就是智慧文学当中呢我们要认识的一种的手法。研究智慧文学也就是呢由地上开始，它会带领你进入天上，由属世的生活带你进到属灵的人生。刚才说了要认识希伯来智慧文学的特点，这是了解传道书的第一方面的秘诀。那么第二方面的秘诀呢，就是读传道书我们要留意它的内容，常常提到传道者或者是作者对人生的观察，但我们要知道这些观察的结果呢不完全等同真理举个例子哈，像九章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然后后面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机会。看来作者好像赞成机会主义啊，但小心，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作者已经提到万事都有神的安排，所以呢，作者只不过在这里指出人生百态之一，就是往往呢，事情未必像你看的那样呢，出现那样的有结果，所以还是好像在乎一个机遇，一个机会只是一种观察哈，不是一个真理，甚至乎呢，有些观察单单代表了作者当时的那个的感受，并不代表呢神的心意或者是最终的启示。这是第二方面了解传道书的一个需要知道的秘诀。好，第三方面我们要认识传道书作者的人生观，然后呢再去看传道书呢，这是大有帮助的。有人以为作者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提到虚空这些的论调，也有人反过来以为作者是乐天一派，因为他说吃喝快乐。其实呢， 作者本身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看清楚了人生到底是怎样，而他也知道如何超脱虚空和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要借着神的启示和教导，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过有意义和丰盛的人生。当我们翻开旧约诗歌智慧书中的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这卷书里面最常用的两个词语，两组的词语，因为只有认识这两个词语的概念，我们才能够读懂或者是读通传道书的。第一个词语就是虚空，第二个词语就是日光之下。我们先来说说虚空吧。这个词语本身呢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只是呢中文翻译在用字上呢很容易令人产生比较消极的联想。现在我们就从圣经原文用字的角度呢尝试理解虚空这个词儿。虚空是传道书的关键词语，一共出现了38次，几乎呢在每一章你都可以看到虚空。第一章第二节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句话呢就好像成了大家对传道书最熟悉的印象了。不过问题是，圣经翻译呢其实不能够完全表达希伯来文的原意。无论是英文圣经或者是中文圣经用了虚空这个词呢，不算是最理想的翻译，已经贴近了但不算最理想。而且呢虚空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呢，你的观念不一定能够帮助你完全把希伯来文那个含义，传道者那个用意给表达出来的。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虚空它本来的意义呢？那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呢，这个词语在传道书中呢是一个暗喻，用来表达一种呢人不能抓住的状况。至于不能抓住的到底是什么呢？包括短暂，指到生命的短暂，这是人类存在的境况。在原来文字当中呢就含有风、气、烟等等这样的意思都是很快的就会消失很快就会过去的，配合了那种短暂的快速消失的特点。虚空将人生一切事情的短暂性质呢表达了出来，相对于神的永恒来说，人的世界只不过是过渡性质，如飞而去。除了短暂，虚空的原来用词呢还有不能掌握或者不能控制的意思。根据传道者的看法，人类被安置在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世界当中，在理性的层面上空虚也表达了不能知晓、不能测透、不能捉摸的这些的意思，甚至是我们理解上认为一些荒谬的情况呢也包含在空虚的这个意义层面。生命充满了很多连智者、哲学家、神学家都不能够解答的处境，还有就是神的奥秘对我们来说也是深不可测的。经过刚才的一些讲解，当我们明白虚空这个词语原来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对传道者的人生观呢应该有了一种重新的看法体会了吧。传道书里传道者他特别感叹的不是说人生空虚、人生没有意义，而是呢经过他的观察经验，他确定了生命是既短暂的又无从掌握的又难以理解的。那这些的状况呢可以说都是人生现实的真相，我们都不能否认的， 因此呢，这绝对不是负面或者是消极的描述，而是很真实的写照。传道者所关心的就是怎样在这样一个现实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活出精彩的而且有意义的信仰人生。除了虚空之外，传道书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另一个词儿，就是日光之下这个观念。我们要准确的掌握传道书的信息呢，那我们同样需要了解这个关键的用语日光之下。在第一章十四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虚空和日光之下在传道书里呢，好像是连体双生的这样的关系啊，也互相成了对方的补充。日光之下全是虚空，这已经是很多牧者信徒的一个既定的看法。那传道者原来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吗？在传道书里呢，日光之下这个词语大概出现了30次，所指的并不是说人离开了神没有信仰的这种情况，而是指到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现实的场合。所以日光之下本身呢是中性的，是传道者用来指向人类生活的时空范畴的一种客观的描述。简单来说呢，日光之下就是指在这个世界上，在天空之下，在这历史的时空当中，泛指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值得留意的就是，传道书从来没有出现过日光之上的这样的词语，这样的观念。因此呢，我们不能够推想说，哎呀，作者是鼓励我们要离开这个日光之下，因为虚空啊，我们要走进那个相对的日光之上。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日光之上是那么值得我们羡慕和追求，那为什么传道者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时空存在呢？过去有不少读经的方法呢，越过了圣经本身应有的那种含义，所以呢，会认为传道者一直强调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那因此我们就认为作者呢肯定有另一种的指向，说唯有日光之上的事物才能够真正的令人满足，唯有属灵的事，唯有神自己才能够满足人心。当然我们不能够呢否定最终这种的指向的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回到传道书里，我们真的找不到日光之上的字眼或者是含义，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假设在这卷书里头说到啊，只要人抬头仰望天上就能够找到生命的实在和生命的意义。那传道者解决虚空人生的办法呢，并不是从日光之上去找答案的，而是从虚空的日光之下本身去找出路。其实传道书的主题呢，就是说怎样在日光之下本来性质是虚空的人生呢，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为呢有意义的人生。这样的智慧才是每一个阅读传道书的读者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因此呢，传道书没有鼓励我们离开日光之下去到日光之上。对传道者来说呢，日光之下的生活场合才是我们经历神活出信仰生活的一个真实环境。传道者对日光之下的生活可以说观察入微，真实的人生呢并不完美的，世界也充满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艰难，社会常常有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呢也充斥着各种问题争斗，这是你和我都可以共同作证的。不过活在日光之下，传道者并没有因此就感到悲观。他既然活在这个世界的时空范畴之内呢，他就要拥抱这样的世界，努力的在这个充满艰难的日光之下抓住神，活出信仰。传道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并没有逃避，反而承认现实生活里的各种的问题，他也是要面对人生虚空的本质。但是传道者的经验和教训并不单单就停留在这，他更要指出一个途径，一个方向，叫人能够在逆境当中反败为胜，活出有意义的和充实的人生，无需等到将来，而是在现今的当下。也不是说等到在天家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肯定意义，而是在地上我们已经可以活出敬畏神的智慧来。传道书呢共有12章的内容，我们现在呢就来说说它表达的内容的概要哈。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立足点哈，就是传道书的前提，它的立论呢是人离开了神呢就真的完全只有虚空，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投入人生。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传道者就首先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1章2节。那么生命的虚空怎样可以经验到它的实在呢？那传道者说到的虚空呢，就包括以下的各个层面的虚空是他体会到的，分别有智慧的虚空，因为智慧与愚昧无论你是哪一种人，最终难逃一死哈，同样的结局。第二方面有劳碌的虚空，勤劳和懒惰的命运也没有不同。目标的虚空，谋事在人，但其实成事的是在神。竞争的虚空，就是你以为成功嘛，但成功只会带来更多的嫉妒。贪婪的虚空，人对物质的欲望呢，是个无底深渊呢，永远填不满的。名誉的虚空，声誉只是过眼云烟，很快就会失去。金钱的虚空，财富增加，但相对的平安减少。妄想的虚空，多赚的不能多想，只能够增加你的烦恼而已。无聊的虚空，只能带来无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报偿的虚空，行恶的得奖，善恶好像结局没有不同。当说过了那么多的一些空虚的经验体会之后呢，当然怎样面对虚空呢，生活态度应该是怎样呢，这才是重要哈。这种面对虚空的人生的态度呢，不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只要人懂得从创造主的角度来看待人生，对于那些悬而未解的隐秘事，我们不应该减低人生活的喜乐，因为神已经创造了一切让人可以享用。对于仍然悬而未解的隐秘，也不应该被它拦阻了我们努力工作的这种态度，我们不应该灰心，因为我们工作的对象其实是神。所以呢，人要警醒交账，纪念造你的主，每天提醒自己啊，我快要面临死亡了，我要朝见创造主、审判主。那这一种的心态呢，激励我们啊，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服侍。因此我们都要享受当下，活在现在，也要展望将来，并且紧紧的记住哈，我们被死亡抓住之前，我们首先要为创造我们的主而好好的去活。因此呢，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看传道者呢，他其实是一位很有信心的人。他指出了人之所以觉得人生虚空呢，是因为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一种跟其他受造之物不同的特质。神把永远 安置在人的心里。因此呢，人对周围事物的那种短暂、不受控制、难以理解的情况呢，就会感觉到不安和迷惑。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找到那个永远的话呢，就只会无可奈何地发出人生一切只是捕风捉影的这种的叹息。然而只要我们了解到认定了与神的关系，有了这份的信心呢，就可以帮助人发现原来世间事情呢，所谓的虚空的背后有它一定的秩序的，这是造物主按照他奇妙的旨意所立定的事情。自然的事、历史的事全在神的掌管当中，人的生命并不是自己所造的，更不能够完全由自己来做主宰。这些呢，都是赐生命这位神呢所给人的珍贵无比的礼物。人的才干、人的能力都是礼物的一部分，所以思考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想到这位赐生命的主已经赋予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因为这些其实已经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人不可以呢只是在物质的层次当中来过活，应该跳出这样周而复始、只有死亡等在尽头的这种的人生。只要能够以神为中心，就可以活好日光之下的生活，一切变得有意义。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活出意义怎样看传道书。敬畏神的人在日光之下能够过快乐有意义的生活，特别呢可以享受神所赐予的一切，以及有工作、有侍奉的机会。简单来说，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敬畏神的人生。这样的信息呢，同样适合现代人。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人觉得人生没有乐趣，面对太多的困难、压力，前途不明，找不到出路，每天生活经验到的就是劳苦愁烦。那传道书的信息呢，相信可以带给我们帮助，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活在动荡、看来无意义、没有出路的时代当中，还是可以活出快乐有意义的人生。另外，现代人以为人生最好就是安享清福，不用工作，这是最舒服的。但按照传道书所讲，这种观念并不正确，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工作，能够做工才是神所赐的福分。热爱生命，认真生活，不因为虚空就退缩。我们在日光之下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的。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这句话在另一些中文的翻译本呢这样翻译：一个人能够吃喝享受他劳碌的成果，便算是幸福的了。可是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也是神所赐的礼物。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再见。